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韩信为什么被贬为淮阴侯的故事。就在韩信举棋不定的时候，手下有人出主意，皇帝最痛恨的是钟离昧，只要您杀了钟离昧，将他的人头献给皇帝，皇帝准会高兴，一定不会再处罚您，那您还担心什么呢？韩信一听更加犹豫了，杀了吧不够朋友，人家走投无路来投奔自己，以前对自己还有很大的恩情，自己也答应庇护他们。不杀吧，刘邦那关怎么过呀？思来想去，韩信还是将钟离昧找来，希望借钟离昧的人头一用，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。钟离昧失望地对韩信说，你错了，正因为我在你这里，刘邦才不敢贸然派兵进攻楚地，他害怕你我联合起来对付他啊。现在你把我献给刘邦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。韩信并不认可钟离昧的话，坚持要借。钟离昧人在矮墙上，遇到了这么一个猪队友，无可奈何，自刎而死。这里应该说，韩信的做法非常不符合其无敌统帅的身份，无情无义又格局狭小，属于既不敢做又不敢当。如果你韩信不想造刘邦的反，那就规规矩矩的做个忠心臣子，不要私下做那些小动作，更不要挟势要挟，凡事多从刘邦的角度想想，这样也许能有个好结果。要么就铁下心来找准机会，或者起兵造反争夺天下，或者占地为王割据独立，不管这两种中的哪种选择，都好过现在这样既不服气刘邦对待自己的态度，又不敢彻底和刘邦翻脸，只能在下面搞点小动作的做法。韩信的作为只能让人想起和大人置气的小孩子的表现，结果当然不像韩信希望的那样。当韩信捧着钟离昧的人头来觐见刘邦的时候，刘邦依然是冲冲大怒。刘邦本来就是来找茬彻底解决韩信的，怎么可能因为钟离昧的人头就放过韩信？韩信捧着自己的人头来认错还差不多。刘邦指着韩信大骂，你窝藏钟离昧这么长时间，怎么早不将他杀了？现在事情败露了才杀了他来请罪，可见你只是迫不得已，根本不是出于诚心。当即喝令左右的武士将韩信抓了起来。此时的韩信基本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，恰如陈平所说，一个武士就将这位无敌统帅抓了起来。韩信当然大呼冤枉，连连解释，可惜刘邦早就暗恨韩信，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的解释之词。不过刘邦也有顾忌，毕竟国家刚刚建立，而且韩信的功劳太大了，又没有真的造反，真要杀了韩信的话，难免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，而且会大大寒了其他臣子的心，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。如果再逼得其他几个异姓王起兵造反的话，得不偿失。思前想后，刘邦决定暂时放过韩信，留下韩信的性命。当然刘邦深知，即使韩信以前没有反心，经过自己这么一折腾，也没准就有了，所以防患于未然，对韩信必要的处分还是要的。最终刘邦将韩信的楚王之职免掉，改封为低一级别的淮阴侯， 并且带在身边，一起回到已经初步建好的都城长安。接下来，刘邦将原来韩信的封地拆分为两个侯国，封给自己的子弟及刘氏一族的族人。这里的刘邦已经决定非刘氏不封王了。韩信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也只得接受了这个结果。不过直到此时，韩信依然是傲气凌人，看不上刘邦手下的其他武将。一次，刘邦找韩信聊天，让韩信点评一下朝中各位武将的本领。这些武将的本领对韩信来说确实如同掌上观文一样，所以韩信胸有成竹，一一点评，无不中肯。刘邦接着问，那以你来看，我能带多少人马？刘邦的意思就是问我的本领怎么样。韩信想了想说，以陛下的本领能带10万兵马。那你呢？刘邦继续问。韩信傲然回答，臣多多而益善耳。韩信的意思是自己领兵越多越好，不管多少都能有效的统领。这就是成语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来历。刘邦一听不高兴了，合着你还是觉得比我强很多啊？于是再问，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还是作为我的臣子，要听从我的命令呢？韩信好在多少还有点政治智慧，知道自己说走嘴惹刘邦不高兴了，急忙话锋一转，捧刘邦说，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，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。韩信的意思是啊，陛下您虽然带兵打仗的本领不如我，但是您善于指挥驾驭将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您是皇帝，我只是个将军的原因啊。而且您驾驭将领的本领乃是老天赋予您的，您就是天生的应当当皇帝的，这不是靠后天的努力能达到的。这里的韩信为了消除刘邦的猜忌，已经将刘邦捧到天生圣人、君权神授的高度去了。刘邦见韩信还算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对韩信的话也就一笑了之。谢谢大家。